可是你唱完歌的时候，刚才尤其边唱的歌，唱一首这样的歌，唱完的时候怎么样？你的心就开始喜乐，开始转变。你家人有没有家人？没有，哇，有另外有一三分之一，还有最后三分之一是怎么样？啊，歌也不能改变你，环境都不能改变你，那是怎么回事？那就让上帝来改变你了啊！
求神帮助我们。
啊，
今天呢、
啊，这一堂信息能够帮助每一个人都改变，好不好？啊，都能够真的把我们情绪啊，天天都能够真的有一个好情绪啊！
感谢主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圣经，在彼得，在这个路加福音哈第九章51节到56节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念。我的笔，对不起，我的笔呢？
我千万不能放在你的手上。我四点半就准时离开赶火车。
好。这个是以后啊，对不起，这个电脑最好是摆那边，有一个人操控。我是专心讲道，我不管这些的，我也不摸电脑的，所以我的讲稿要放在讲台上，好不好？啊，以后把它还是像以前都是放在那里，有人操控嘛，啊。好不好？那这样的话就不会乱掉了。好，我们来念一下《路加福音》第九章51节到56节哈，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来，一起来。耶稣被接上圣的路将到，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，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。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，要为他预备，那里的人不接待他，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。他门徒雅各、约翰看见了，就说：“主啊，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，像以利亚所做的吗？”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：“你们的心如何，你们并不知道。人子来不是要灭人性命，乃是要救人的性命。”好，我们看到这一段圣经提到说，耶稣当他定义，他决定，虽然在他到耶路撒冷可能会遇到危险啊，他后来就被在那里被钉死哈，钉在十字架上。耶稣定义要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到了经过了撒玛利亚一个村庄，那个村庄的人不欢迎耶稣，所以门徒就怎么样，开始什么情绪就上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脾气就控制不住了。他说：“耶稣啊，给我们能力，我们指向天的时候，天上就有火下来，把这个村庄全灭了。”啊，耶稣说：“你们的心如何？”耶稣责备他们两个哈，雅各、约翰，你们的心如何呢？你到底怎么想的？我来到地上是要救人的灵魂的，要救人，不是要灭人，要人得救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们耶稣就提醒哈，你看到门徒是有脾气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情绪的，一天之内可能就像播报气象的常常说，这个晴时多云偶阵雨啊，你的情绪是不是这样？有太阳的天气晴哈，然后呢，有的时候有多云阴天啊，有云很多，然后有的时候还会下雨哈。啊，在德国还要下冰雹，还要下雪，所以呢，一天的变化，情绪的变化非常多样啊，非常多样。可是怎么样，在这里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情绪哈，证明人是有情绪的。我记得我跟大家是不是提过，在台湾我有一年回到台湾，刚刚进到招待所，宣教士的招待所。洗完澡，我躺下来不到20分钟，我的床就上下的被抬起来。我以为怎么回事儿？ 这间房子就我一个人住，是不是有邪灵攻击我？是不是邪灵来了？怎么床被人抬起来，上下，梆梆梆梆梆这样震动，然后过了十几秒钟，那个床就开始左右晃动，哗哗哗哗这么摇，哎呀，一下子就慌了。我知道大地震发生了，921大地震，所以呢，就赶快冲出去要找门呢、啊，那个电灯都没，那个电都没了，黑压压一片。所以我就在那里东摸西摸，那个所有的客厅的椅子啊、装饰品啊，还有这电视，通通被我推倒了。然后终于找到铁门啊！如果再迟一刻，那个铁门的锁啊，可能被地震弄扭曲了，我就开不了门，就完了。所以呢，冲出去以后，我就发现，哎呀，整条路台大附近都是人，马路上全是人。通通跑出来，一些小孩子还光着屁股哈，因为睡觉了，那个时间已经一点哈，半夜一点，所以呢，我就看到哇，人都发狂，好像世界末日到了哈。所以你看到人的恐慌，那个情绪，每一个人情绪紧绷啊，都随时就看那个大楼这么摇晃，什么时候要倒下来哈？好几栋已经倒下来了哈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不但耶稣的门徒。啊，有情绪啊，我们知道耶稣也有情绪，对，耶稣也会哭，他也会笑，他也会肚子饿，他也有情绪的啊。那么，在1991年11月21号，我们一家四口带着两个孩子，那时候小孩一个8岁，一个10岁，女儿10岁，儿子8岁，我们从台北就坐飞机到了柏林，开始。第一个柏林第一个教会的开拓，也就是当时有一个小小的团契，大概有十几个人、20个人左右啊。那么就从那个团契，我们就3年之后，我们就这个团契发展到100多人，然后第4年我们就成立了教会啊。所以当时候孩子来柏林、来德国之前，我们就。答应他们，他们在家里面出发前半年就看到电视，天天都的有广告，说巴黎有一个新建的 Disneyland 啊、哦，哇，他们好开心。他们半年前就知道我们要到德国，所以天天我女儿天天纠缠，说如果不让我们去，不让我去，我就不跟你们去德国了啊，拒绝跟你们去德国。所以我们就答应他们哈、啊，就承诺。可是，一到了柏林呢、啊，那个冬天呢、啊，很多准备家、找房子、各样的事情开户，哇，发现我是好像在有用的一个人，变成来到一个陌生地方，变成一个无用的婴儿啊，什么都不能做，语言不通啊，连开户都开不了，因为他们不讲英文啊，连西边的西柏林都不讲英文。因为我去的是西柏林的那个邮局，开那个银行，5个柜台没有一个人讲英文，哇，我排了三条，这个不讲又排那个，那个不讲又排那个，都是中年人不讲英文，可能有的人懂英文，但是他就是不讲英文，很奇怪啊，很奇怪。那么我就发现在我们开始展开这个事工很忙碌的时候，哎，很奇妙，隔年的春天呢、啊，就来了一对宣教士，从法国巴黎来飞，那个开车来的。他有一个亲戚住在柏林，所以他要来看他的亲戚，又来看我们。他说台湾有了宣教士，美国宣教士写信给他们，叫他们来看我们。他也带了50本的中文圣经啊，他知道我们刚刚来到德国。很多方面不方便哈，他有这个经历，就是像他从美国到法国一样啊，所以他就把他的爱心带给我们。我们留他们夫妇在家住了一夜，当时我们的房子很大，宽敞啊，125平方哈、啊，也算很大了哈、啊，有5个房间。结果那个房子的奇妙啊，别像那么大的房子要。那时候还是马克，要1200马克，我们的房子啊400马克，因为那个房仲哈、啊、管理房子的是一对宣教士，德国年轻的宣教士差派到中国去， 他们临走的时候交代他的哥哥，这个妹妹交代哥哥，这一位从台湾来的宣教士啊，你们要不能涨价，一毛钱都不可以涨，你给我，我付多少房租，就是按一样哈。所以当时候他哥哥是优待他妹妹，只收他400，照样收我们400，可是第二年就涨到800，他一辈，第三年我们不敢住了，赶快跑。所以呢，感谢主，那个环境非常好，在潘口哈，非常好，底下就是公车、地铁，什么都有。那么我们就在那里发现说，哎呀，神真是奇妙，居然有女儿儿子想去巴黎的 Disneyland， 其实神就差派一对天使，一对宣教士来到我们家，然后还住了一夜啊，然后主动告诉我们说，哎，你们什么时候来巴黎，我家也可以接待你们，也可以住啊，我们就跟他保持联络。结果4个月之后，我们就赶快就去了，夏天一放假，儿女一放假，我们就去了哈。结果到了迪士尼乐园呢，你知道吗？看到哇，好多的人呐，这个充满了欢笑的声音，到处都是人。走着走着，突然发现我儿子不见了。哎呀，只剩下女儿，儿子去哪里了？所以那时候我们大人心里面非常的着急哈，啊，到处找没有办法，就到那个广播台去叫人广播啊，广播。广播了也没有效，10分钟过去了也没出现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心情啊，真的是很多负面的这个信息，负面的思想就进来了，排山倒海的进来哈。那么第一个情绪是什么？就是后悔，早知道就不该来哈，自哀自怨哈，不该来这里哈，来这里你看现在儿子不见了啊。第二个情绪是什么？害怕。要是被人拐了，要是被卖了，坏人带走了，那怎么办？所以第二个情绪害怕，第三个情绪是什么？后悔了啊！第三个情绪是这个焦虑啊，非常生气，到底你藏在哪里啊？赶快出现吧，就在呐喊哈。第四个情绪啊，就是盼望儿子赶快回来，赶快回来。所以我们真的是就经历那一分一秒啊，真的是度秒如日啊，哈，如年哈，非常非常，好像我们的心呢已经急到这个像抓狂一样哈，只能用这个来形容。所以后来在过了几分钟以后，突然儿子出现了，一个意大利人，把他一个男人哈，大概40岁左右，一个把他带过来了。哇，你知道吗？儿子见到我们，满脸都是哭的，满脸的眼泪，我们心很疼啊。但是儿子见到我们第一句话，你们猜他说什么？他说，你们到底去哪里了？你们到底跑到哪里去了？哎呀，到底是我们走丢了还是儿子走丢了？哎呀，弄得我们，可是他这句话，我们虽然听的，我们一点都不责怪他，我们心里面一下子就什么，哇，烟消云散，所有负面的情绪都没有了，就又恢复什么，听到欢乐的声音。那20分钟我们什么都听不到，心里面所有的声音都没有了，只有想到儿子赶快出现。所以你看到人的情绪啊，真的是受到环境很大的影响哈，很大的影响。神也是有情绪的，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哈，首先我们看一下啊，对，这边对不起，配合一下，好，好，那我们继续，好，神，我们的神是有丰富情绪的神哈，我们神是有情绪，可是很多以前有一些神学家嘛，他不认为神是有情绪的，因为圣经说我们的神是永恒不变的神，永不改变的神，情绪是什么？随时在变，对不对？如果永不改变的神跟多变的情绪不是互相矛盾嘛？哈，互相矛盾。所以呢，神学家就有一些神学家就认为神是怎么样，没有情绪的。还有在这个很有名的著名的西敏寺信仰告白里面，一开前面就讲，他说这世上只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 他没有形体，没有身体，没有感情，没有情绪。为什么这些神学家说神是没有情绪的？就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是永不改变的神啊。那么我们来看，可是圣经明明也说神是有情绪的。我们看到几章节的例子哈，我们一起来念创世纪六章五节，来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脚尽都是恶，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好，祭邪报的神愤怒如火倾倒，磐石因他崩裂。耶和华本为善，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而保障，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。好，还有很多哈圣经章节哈，我没有一一列出来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神是有情绪，而且是有丰富的情绪。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记载了说，耶稣当拿撒路去死了以后，耶稣也哭了哈，耶稣哭了。所以犹太人一看到耶稣为拿撒路哭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看看这一个人哈，这么样的爱这位这个人哈，来爱这个拉撒路哈，爱这人，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啊！这是犹太人说的。所以主耶稣他在圣经里面描写到，他是会忧愁，他是因为忧愁忧伤而哭的，他也会因圣灵感动而欢乐，因怜悯而动情，因焦虑而心如火烧，这都圣经里面讲了很多。圣灵也会担忧，以弗所书第四章啊告诉我们说，圣灵也会担忧，他常常为我们担忧，为人担忧哈。所以我们看到他也会叹息。我们的神是具有多样的，具有非常丰富的情绪的神。当然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所以人当然有情绪。人是由灵魂体三部分所组成，三者是非常密切，不可以分割的，所以都会互相影响。好，首先我们看影响情绪的因素，第一个就是我举过了我的儿子的例子，他的失而复返的例证啊，环境会影响情绪。第二，生理会影响情绪。圣经在列王记上十九章记载，先知以利亚在逃难的时候，途中啊，非常的颓废，非常的灰心，他得了好像得了忧郁症，所以呢，垂头丧气啊，向神诉苦求死，而神却以幽默来待他。神知道他有这个忧郁症，所以呢，神就派了天使啊，两次派了天使去把他弄醒，把他拍醒。先让他吃饱喝足，恢复体力，然后再把他的这个任务啊重任托付给这位先知啊以利亚。所以我们的身体的疾病、身体的软弱，绝对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啊，一定会的啊。当你牙痛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说：“哎，牧师啊，今天我非常喜乐，我非常有负担，要来台上领会。”我要来台上带诗歌，带大家唱歌，你有没有这样的啊？不可能嘛！你一定说，本来排到你说牧师啊，今天很抱歉，我牙都肿，痛得肿起来。你看，我不能唱歌，也不能开口讲话，对不对？请你安排别人吧。啊，一定心里面很难过，对不对？啊，不会这么样的哈。所以一个人生病的时候，会心情低落，会情绪低落啊，这是一定的，影响我们的。可是情绪的反过来也会影响身体。圣经有一句话说什么？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是不是？还有反过来呢？还有什么？忧愁使人什么？使骨头枯干。哇，一个人如果常年忧愁，我最近看到一篇报道说，有一个我看那个新闻的时候，突然他自己不知道怎么蹦出来的一个，说我也忘了他名字，说很漂亮的一个电影明星啊，结果现在变成纸片人，就瘦的只剩下骨头了啊！为什么？他常年忧伤，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忧重担，可能感情问题，可能这个 各方面的问题哈。所以你到一个人常年忧愁的时候，他就是会影响他的身体的健康啊，这是互相影响啊，互相影响。那么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情绪最，我觉得是最丰富的一位哈，这个表现最强烈的。你们猜一猜，旧约有一个人物，他的情绪是一天的变化，那是真的非常精彩。哪一位人物他的情绪，哇，高潮迭起，高潮低谷的时候，那个落差反差特别大，有没有？谁知道？有一位旧约的先知，以利亚、耶利米，还有两个字儿，啊？啊？哎呀，他，神，哎，对，约拿，神派他去救，神派他去叫人传福音，叫那个城尼尼微将近100万的人叫他们悔改，对不对？他去不去啊？他反对，他为什么不去？他恨那个，那些是什么人啊？神啊，你眼睛有没有长对？你有没有看清楚？这些人是虐待我们犹太人的，是非常杀人狂啊！你知道那边的人，那个叫什么城？那个尼尼微是哪一国的首都？当初叙利亚的首都啊，对，就今天的叙利亚。那个残忍到圣经历史上描写，他们杀人的手法是拔指甲、割舌头、头皮剥掉。哎呀，那太残忍了！这么残忍的民族，不把它消灭，还派我去救他们，叫他们悔改。哎呀，我不干，对不对？他不干，抗议啊！结果有一天，他坐在那个太阳特别大，他一直在生气啊。然后，哎，可是神也用有丰富情绪的人，你知道？他真奇妙，他讲了一句话，全程上下从上到下都回来了。你真的，神有时候很奇妙，他就用一个人。那么这个人他是性情中人，标准的性情中人，其实跟我一样啊，我也是性情中人。那么，约拿那时候炎炎夏日啊，大太阳晒得不得了，他躲在那个蓖麻树底下遮阴啊。突然蓖麻树一下子就枯干了，被虫咬枯干了，所以他就很可惜，这个树怎么回事？他又发脾气，神说：“连一棵蓖麻树你都这么爱惜，这个城有不能分辨左右手的人有12万。”什么叫不能分辨左右手？你们知道吗？婴儿人嘛，只有婴儿才不能分辨，大人成长了都知道左手在哪里，右手在哪里。婴儿有12万，你推算出去有多少人的话，这个城将近100万啊，将近100万。所以呢，你看到一棵蓖麻树你都爱惜，这一城上百万的人，难道你不爱惜吗？你不关心他们的灵魂、他们的生命、他们可以悔改、可以得救吗？哦，所以我们看到约拿他是一个真的是情绪非常非常丰富。有的时候他是情绪高涨的时候，还跟神对抗，跟神抵抗。所以我们看到我们都是有情绪的啊，有的时候不小心我们讲错话了，其实我们讲的也不是这个动机，可是听者怎么有心嘛，他一听了就觉得不舒服了哈。所以我们也求主让我们管理我们的舌头要谨慎哈，要三思而后行，好，否则呢后果啊我们要自己负责。好，第三，灵命影响情绪。不但是这个，我们看一下，不但是环境影响情绪，生理影响情绪啊，灵命也影响情绪。我们一起来念诗篇32篇第三节，来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。哦，刚才我们也念了哈。中国有一句俗语说：“三日不读书啊，面目可憎。”其实我们都有感觉。如果说我3天没有灵修，甚至一个礼拜我没有灵修的时候，别人都感觉得出来，因为什么？ 很明显就是你的脾气上来了，对不对？不能控制，不容易控制啊。如果我们天天跟神亲近，关系很好的时候啊，就比较能控制哈、啊、所以这是一定的哈、啊、灵命对情绪的影响很大，有时候情绪呢也会影响我们的灵命。我们来看看玛利亚，玛利亚我们在圣经中看她是怎么样，她的表现都是非常的安静，非常顺服，非常的渴慕与神同在，对不对？每一次耶稣到玛利亚马大的家坐席的时候，玛利亚都是跪在那里聆听耶稣的话，马大就忙来忙去哈，而且都是玛利亚马大他们去上去迎接的。可是怎么样，玛利亚这一次怎么样，心情低落、啊、情绪非常低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弟弟啊，他所爱的弟弟这个去世了，而且他埋怨这个耶稣说，你怎么不早一点来，第四天才来，没有希望了、啊。犹太人有一个想法，他们认为人的灵魂72小时之内还留在身上，超过72小时灵魂就离开了，就不再在人上，救不回来了。所以说，耶稣啊，你怎么不在72小时之内来呢？怎么是到了第四天才来呢？哎呀，害得我的弟弟怎么办呢、啊？很失望啊！哎呦，刚才那个好。所以玛利亚的情绪呢，就抱怨啊，耶稣，谢谢，抱怨主耶稣，他情绪非常的低落，他的信心也受到影响。当我们灵魂体我们都健全的发展，我们的灵命成长稳茁壮，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也都往往随之兴盛啊。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二节告诉我们哈、啊、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二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来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愿你好，当我们灵魂，当我们的灵里面兴盛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我们的魂啊都能够健全的发展，都能够兴盛啊。当然有一些基督徒是为主缘故，他去受苦受试炼的时候，灵命虽然他很健壮啊，像王明道被关在监牢里面，他灵命不受影响，他又很好，可是怎么样，他因为身体为主受苦，受了身体软弱，变成生病，甚至有的人最后就死在监狱里面，甚至被虐待，为主而牺牲自己的生命。我们知道在罗马帝国时代，很多基督徒为主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啊，他们最后还是不离弃主，他们坚决的他们的信仰，表达他们的信仰，最后被狮子撕裂咬死，他们在所不惜。所以我们这些人，我们是看到他们是为主为义受苦的肢体，我们真的是要佩服要尊敬他们。但是呢，我们也不要忘了，我们也不要刻意的苦待自己，标榜自己。有一些基督徒，我以前在我的教会也有啊，很早以前在台湾有一些人，他们追求吃苦，就是圣洁，他就故意吃的营养不良，那个脸色苍白，就觉得让人一看，哦，这个人好属灵啊，这个人比那个脸带红光的、面身体强壮的，比那个人属灵啊，面带菜色的人啊， 比较属灵，所以这其实是错误的哈，是错误的。那么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这样。那如果说基督徒去健身房或者吃营养食品，难道不属灵吗？这个跟属灵一点关系没有哈，所以我们不要有错误的这个让人有错误的观念哈。好，我们应该要好好的专心追求灵命的成长，我们的魂、我们的体，我们都要一起兴旺啊，一起把它兴旺起来。好，我们的情绪，第三，情绪是神的祝福。怎么说呢？这个情绪啊，只要是跟神是成为神所使用的时候，情绪都是好的啊。情绪是人不可以缺少的部分啊，第一个，情绪是人不能缺少的部分。好，我们看情绪怎么说情绪是好的呢？啊，我们常常想到情绪，我们就想到负面，想到不好的。其实情绪有很多是好的。好比说这个，请问一下，人如果没有情绪，我们能不能发现那个爱的伟大，爱的能力？爱的能力是要有情绪的。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要发挥谈恋爱的时候，哎呀，再困难啊，花再多的钱在所不惜，坐飞机都要赶到啊，一分钟不能差，是不是？我第一次约会的时候，我那个对象就是，当然现在的师母哈，我那个以前的不提了。我第一次约会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怎么两分钟、两分半、三分钟还没出现啊。我不知道女生比较那个，第一次都要故意迟到大概五分钟、十分钟，这才是正常的。我就说三分钟过去还没出现，我开始怎么样胡思乱想了？哎呀，是不是走在红绿灯不小心被车撞了？是不是家里面反对我们约会了？家里不让他出来了？所以很多负面的就来了哈，啊，很担心，那个心都已经跳到这个嘴巴。喉咙这里了，所以我们就会有这样的很多的负面。可是情绪，我们看到爱，一个伟大的爱，它是要投入感情的，它是一定能够有真正的感情，100%的投进去以后，才能够产生一个爱的这样的表现，爱的能力哈。所以是有情绪，那么多感人的故事就是因为有这个情绪，有这个爱啊，表现出来的，才会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发生。没有情绪，我们哪里会有这种期待，这种这个期待、盼望，或者我们心七上八下这种感觉呢？所以呢，都是有情绪，我们会拥有。没有情绪，我们也没办法享受到那种别人给我们的温暖啊，那种安慰啊。没有情绪，我们也不会感受到甜蜜的幸福、满足的喜乐，对不对？所以当然，当人有软弱，自己软弱犯罪的时候，远离神的时候，当然就会陷入情绪的低落跟痛苦啊，这是另外一面。好，我们知道好情绪是要从神开始的，情绪本身呢，不是问题啊，没有办法控制情绪才是问题啊。所有的问题的来源都是跟我们与神的关系有关的，所以现在很多现代人要解决情绪问题怎么样，常常会到夜店，借着喝酒，借着刺激，借着作乐，借着药物、烟酒哈，来麻醉自己。其实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解决人的情绪的问题。弟兄姐妹，情绪的问题从何而来？是从我们与神的关系不正常而来的。只有处理好跟神的关系，情绪才可能有一个正轨哈，有一个正确啊，步上正轨。所以中国人常说，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啊，大家都懂了哈，有关系就没有关系，用在情绪方面也是如此。只要我们跟神有真正的美好的关系，我们就没有关系，我们的情绪就能处理得很好。所以世人都是从 人际的关系哈，都会世界的人都还很有聪明，找一些这个靠这些人际关系的这种微妙的一些处理，能够解决他们一部分的问题。更何况我们这些神的儿女、上帝的儿女，我们岂不应该更加的要懂得怎么样把我们的情绪啊能够交托给神，让神来管理啊，给我们智慧啊来管理。所以路加福音十六章第八节，主耶稣说了一个例子哈，我们一起来念。来，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，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好，主耶稣是讲到，就是说今天世界上一般不信主的人，他们都会有聪明智慧，利用一些关系啊，利用一些关系啊，不管是走后门呐、啊，是一些关系来靠关系解决一些他们的问题，但是不能真正解决全部的问题啊，可能暂时解决一些问题。其实主耶稣不是要我们学世界上的人，而是说，你看世人都懂得他有这个聪明。难道我们基督徒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没有这样的聪明智慧吗？因为神是智慧的来源，我们依靠神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有这样的智慧。好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与神、与人、与自己要建立和谐的关系。当我们与神有好的关系，我们跟人、跟自己、跟周围的人的关系，其实就自然会有好的关系。所以我们的情绪健康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知道怎么样来管理我们的情绪，我们就真正能够体会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些作为，一些丰富的恩典哈，能享受。如果我们神给我们开了恩典之路，可是我们不会去得，我们常常情绪处于情绪这个低落的情况，我们就没有办法，靠自己是没有办法，我们必须要跟神建立好关系以后，我们才能够有好的管理我们自己的情绪，很重要。美国有一位少校，他的名字叫 James 啊。James 呢，他原来是过得很单纯的、很快乐、很开心的生活。可是因为这个战争爆发，他就被征兵哈、啊，被派到越南服役哈、啊，就参与这个越战。不幸呢，他又被这个越军俘虏了，然后就被关在一个铁笼里面。这个铁笼啊，他站都站不直，啊，躺也躺不下，也躺不，他的高度、他的宽度都不够，因为这个美国人长得又高大啊，所以呢，他就非常的沮丧，在里面关了几个月之后，他也没有讲话的对象，他就好几次想要自杀来解决自己的生命，结束自己的生命，后来他发现呢、啊。他求死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也不行，所以他最后就想到，就是说他不能用消极的态度面对这个问题，他应该要想一想，他应该怎么解决。所以他在想的时候，突然他就想起他小的时候跟着父母去教会、去教堂啊，他就上主日学，上儿童主日学，他学了很多的歌，然后也背主导文。还记了几句金句哈、啊，被他还记得，所以他就在那里默想啊，他就开始想，他应该要用唱会唱的诗歌大声来唱，用向神祷告啊，背主导文，然后还要背金句，所以每天他就做这三件事，他一天三次，大声的唱歌，大声祷告，大声背主导文，哇，你知道他这一下子改变了他的。求死的念头完全没有了，而且开始有了活力啊，他的生命开始有了活力，他就开始想一想美好的情境，他去过哪里旅游，他看到美景一幕一幕，他除了一天三次这个 唱诗歌、祷告、背经句是他的运动以外，他就来默想，等于在那打坐了哈，就默想，他在看到 好多的美景一幕一幕出现，然后他就拿起那个画笔出现画纸，这画一遍一遍的画。他被关了7年，每一天他画了很多很多的画，每一幅画都画过100甚至500甚至上千遍啊。所以他有第七年，他这个那时候越战结束，他就被释放，然后回到他的家乡美国哈、家乡。没有想到他回到家乡以后，他真的就拿起画笔来画，而且他的画跟他默想的画的都是一样，他就开始他的画就开始出名了，卖的很高的价钱。所以他的邻居都来问他，都说你不是被关在铁笼里，你怎么会变成画家了啊？那他说，我虽然身体不自由，被牢笼套住，可是我的心灵是自由的。我每天心里面畅游世界，到世界各地旅游啊，多好！我看到好多的美景，我都把它画下来。虽然没有画笔，没有画纸，可是我在心上，在我的心灵里面把它画下来。所以他就他的一生改变。你看他的情绪，从要求死、要自杀的情况，他开始活得很开心，有盼望，很积极。最后被放出来，他成了一个有名的画家啊。所以你看到人的情绪，可以害死一个人，也可以造就一个人，是不是？我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天天靠主，跟神有建立很好的关系，亲密的好的关系以后，我们的情绪就天天可以在神的祝福之下被神使用，天天是积极的，天天是喜乐，天天是有盼望的，不是消极的哈，是非常积极的哈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哈。我们教会也是一样，我们的家庭也是一样。当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用这样的一个态度的时候，我们跟神保持一个好的关系，我们就发现我们跟周围的人、跟你的家人和谐，跟周围的人和谐，教会也会和谐。教会一和谐的时候，神的爱就彰显出来。神的爱一出来的时候，那个热忱、热心就火，那个复兴的火就被点燃。那基督徒就有传福音的负担，自然而然的就会去关心别人，关心有没有得救，关心人，你就会把朋友带到神的面前来，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所以呢，对我们而言，基督徒传福音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哈，不能强迫，你强迫不来的。我已经养成多年的习惯，我在车上、在街上看到黑头发、看到中国人，我一定会上去，这是一个养成的习惯啊。有的时候我还告诉自己说，算了吧，算了吧，啊，算了吧，你这个现在年纪这么大，你还要跑100公里追那个人吗？以前我开始是这样做的，我就想我已经超过七十了，72岁，快要今年暑假啊，我还要这样跑吗？去追那个人，万一跑到中间我摔倒，我膝盖现在也不行了。我当时哎，算了算了算了。可是怎么样，里面有一个火烧起来，非要去追上去，叫我一定要追上去。结果我在布伦瑞克，我告诉我感谢主，追到了2个基督徒，10个人里面2个基督徒，非常高啊，这个比例太高了。有的时候你碰100个人还碰不到一个基督徒，2个基督徒都来了，新同学，两个基督徒，一个在街上真的去追，跑100公里追的，这还有一个是在车上，也是追的，在车上，啊，所以呢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情绪被神使用，我们的情绪要好，要从神开始，从上帝开始，阿门不阿门？啊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爱我们，让我们认识耶稣，让我们生命有了盼望，也拣选我们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今天 有这样的福分来到主圣的宝座前，来让我们天天借着诗歌、神的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情绪能够从低潮成为神所祝福的，我们从低潮可以升到神所喜悦的境地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天天都跟神有美好的交流、美好的关系，那我们就会成为众人的祝福，我们自然而然就把神给我们的爱就会彰显出来，就能够吸引众人，吸引很多人来到主的面前。求主充满主的爱，充满这个家、这个教会，主的爱，主也让这个教会能够一天一天的更加的兴旺起来。我们相信在海德堡这么多的华人，我们看到这条街就是神的祝福，天天都有几十个、上百个华人经过求主亲自来祝福这个教会。感谢赞美也祝福我们每一个人。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